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今的世道，人心诡诈，世风日下，大家都觉得靠谱的人越来越少，值得信赖的人也越来越稀缺。因此，无论是在找配偶、选择生意伙伴，还是找工作、交朋友等等，在各样的人际关系中，可不可靠、值不值得信赖，就越发地成为衡量关系交往的重要尺子。不仅如此，无论我们生存在怎样的体系里，领袖人物的靠谱更是关键。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领袖的位置甚至决定了生死存亡的方向。新约圣经里教导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并且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可见神圣的权力这个说法是有出处的，只是权力者们常常意识不到而滥用手中的职权。诚然，旧约时代严谨的祭祀制度尚且因着人的罪性软弱而会被破坏，若是指望一个不敬畏神的领袖能做到诚信可靠、廉洁奉公，那真是难上加难。但我们把话说回来，领袖是如此的重要，那信仰哪个神岂不更是重中之重吗？人生既然是又苦又短，所信仰的靠不靠谱当然是应该作为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基督信仰不单是让人今生能获得平安自由的信仰，也是叫人来世能有永生盼望的信仰。那还有比这更靠谱的吗？再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他绝不存在人的软弱、跌倒和失败，所以也没有比他更靠谱的带领者和依靠者了。而作为神的子民，基督徒生活在世上的人生追求和方向，就是依靠神，活出基督圣洁的生命，做个值得叫人信赖和靠谱的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8章1-2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利未记八章一到二十一节就讲述了祭司承接仪式的条例。那么亚伦和他的儿子为什么需要先被洁净并且被分别出来呢？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六节经文的记载，神要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虽然利未支派的人都被指派侍奉神，但是出埃及之后，以色列民因为金牛犊事件就跌倒了，并且离弃神。于是神就特别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子孙来做祭司。他们只有先洁净自己，奉献自己，才能够享有祭司的尊荣和履行献祭的责任，才可以教导百姓来遵行神有关献祭的律例。好，祭司就站在神和人之间，他们是全职的属灵领袖，管理献祭的事物。只因为人的软弱犯罪，那么神才借着祭司制度使每一个人和团体得以跟神来和好。旧约时期这种不完全的制度，在新约时期因着耶稣基督就被成全了。耶稣基督他亲自做了我们的大祭司，那么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借着信靠主耶稣而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大祭司的职权是其他祭司所没有的，只有大祭司才有权利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可以进到会幕里的至圣所为百姓来赎罪，因此他是众祭司的主管。旧约时期的大祭司让我们就想到了耶稣基督，因着耶稣他所成就的救恩，基督就成为我们永远活着的大祭司。好，利未记的第八章就讲述了祭司的职分，以及祭司所穿戴的衣物所代表的含义，还有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过程。那么上一次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只分享了一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来查考利未记的第八章所剩下的部分。好，我们看利未记的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撒在坛的周围。承接圣职之礼的羊是为赎愆祭而预备的，而不用献上平安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祭司已经在会幕里了，已经进到跟神的交通和团契里了。耳垂上点血象征有一个可以听到神声音的耳朵，没有点血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么按着人的本性呢，我们是无法领受到神的旨意的。服侍神手一定要点血，血它有洁净的作用，没有洁净就不能够服侍神。要跟神同行，脚就一定要点血。那么这一切就表明祭司要把自己全然的来去奉献给神。利未记的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经文记载，取脂油和肥尾巴，并葬上一切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再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取出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燔祭上，都是为承接圣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职之礼归摩西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百姓把所有的祭品集中起来放在亚伦和他儿子的手中，然后呢，他们就把祭品在神面前摇一摇，表示借着一次珍贵的献祭在神面前有完全的奉献。那么这就让我想到了耶稣基督。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利未记的八章第三十节经文记载，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摩西用血和膏油把亚伦和祭司们给分别为圣了，这是根据出埃及记的29章21节神的指示来做的。那么这让人联想到了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7章19节，主耶稣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好，那么这也提醒基督徒，基督宝血赎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世上要活出神儿女的生命来。就像犹大书的1章23节经文所说，他说，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我们行过了分别为圣的仪式，许下分别为圣的承诺，但真正的问题就是，你的邻舍对你有什么看法呢？你的同事同学怎么看你呢？他们认为你是在服侍神吗？他们会认为你已经分别为圣了吗？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说，我不知道那个家伙信的是什么教，如果我要信教就要信他那个教。但很多时候恐怕一般人看到基督徒并不是那么的吸引人，我们应该活出吸引人的生命来，也是弃绝世界转向耶稣基督的生命。好，利未记的8章31到32节经文记载，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饼，按我所吩咐的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吃祭物，这表明跟神来和睦。把肉煮在会幕门口，指的是在会幕院子里边去煮肉，委任的祭司可以吃素祭和这肉。现在神面前的祭物肉和饼是剩的，为了防止剩下的圣物被轻慢，就必须用火来焚烧。好，利未记的8章33到36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们7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7天承接圣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7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好，承接圣职的仪式呢，持续7天，为的是彰显这个仪式的神圣、公正和完全。不可出会幕的门，乃是为了保证圣洁。会幕是神所在圣洁的地方，会幕外面是到神面前赎罪的人所在的地方，是不圣洁的。祭司出了会幕的门，分别为圣的身体就会被污染，不能够达到完全。承接圣职仪式上献的燔祭、赎罪祭、平安祭都有赎罪的功效。祭司要有7天的时间分别为圣和默想，他们要昼夜的在会幕的门口来值班。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永远的醒着，为神的儿女来去代求。你在半夜2点起来，耶稣他陪伴着你，你身处困境，主耶稣他也会在你身边来扶持你，耶稣基督他是随时都在的。祭司所要做的这一切都是照着神的吩咐来去做的。好，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祝福，违背就是咒诅，整本圣经都强调这个真理，神的话语是神的儿女应该遵守的法则。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第9章是非常有趣的， 不但是记录了亚伦和他儿子们第一次正式的在会幕里边来侍奉，也详述了祭司们每天例行的仪式。除了赎罪日的记载之外，对于祭司例行常规的细节，圣经其他章节很少记载。这里就记录了亚伦和他的儿子第一次正式的成为祭司的场面。虽然身为亚伦的后裔，那么在分别为圣之前，他们都不算是正职的祭司。正职啊，就是正式的履行职责的意思。分别为圣的这个希伯来文，那么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填满双手，表示我们要空着双手来到神的面前。分别为圣呢，不是奉献自己啊当宣教士，或者是承诺要为神去做些什么事，而是空手的来到神面前，求问神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让神来去填满你的手，这个才叫分别为圣。太多人就以为啊，分别为圣呢，就是要带些什么到神的面前。也有一些人就以为把自己献上啊，这就够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能够给神的实在是有限的，神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只是满筐的罪罢了。那么其实是一本的圣经用希腊文目标这个词来去表达分别为圣，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成就神要你来完成的事，也就是实践你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成为基督的肢体，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成就神的旨意，把我们带回天家，进到神的荣耀中。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意的。你看基督分别为圣，他有一个目标。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八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利未记的第九章就讲述了亚伦作为大祭司的献祭，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的不是基督的特质，而是基督的侍奉。因为基督成就了神所定的目标，那么这跟大祭司亚伦他的职分呢是很相似的。好，我们看利未记的九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记载，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好，这一切都是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的。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按着神指示的所有细节在会幕停留七天。那么现在到第八天了，亚伦就开始要执行大祭司的职分了。第八天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那么这让我们联想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开始了大祭司的职分。希伯来书八章四节和九章的十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如果基督还在世上，他就不能够做祭司，他升天之后在天上的会幕做大祭司，那个会幕不是人手所造的，基督他借着自己的宝血就进入了天上的圣所。好，当亚伦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行使大祭司的职分时，他的四个儿子就是见证人。那么同样的，我们有四卷的福音书来见证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今天我们有一位完全全备的大祭司，希伯来书五章九节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相信他，依靠他，这就是顺服。我们信主之后要努力地按着主的旨意来去行，这就是顺服主，这就是分别为圣。我们空手来到主的面前，伸出空空的双手，恳求基督来去充满我们。亚伦他不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还要为着自己的罪来献上赎罪祭。在所有重大的圣典中，大祭司首先要为自己来去献祭，这就说明他不是基督，但是在他之后必有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要来。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 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好，利未记的9:3-4经文记载，摩西对亚伦说，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好，亚伦他受命要以色列人除了赎愆祭之外，还要带其他献祭的祭物。他们取一只正常的山羊羔做赎罪祭，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做燔祭，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还有一般的素祭。神的荣光要向他们来显现。那么这让人联想到从死里复活坐在神的右边的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亲近神的唯一道路。好，利未记的9:5-7经文记载，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好，百姓顺服，摩西向他们保证说，神的荣光要向他们显现。好，利未记的9:8-11经文记载，于是亚伦就近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他就把指头蘸在血中抹在坛的四角上，又把血倒在坛角那里，唯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杆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那么这段经文就很详细地描述了亚伦是如何完成赎罪祭的仪式的。首先献上的是赎罪祭，那么这让人想到我们是以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的，你和我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所以必须先要对付罪的问题。以弗所书1:7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好，利未记的9:12-14经文记载，亚伦宰了燔祭牲，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又把燔祭一块一块的连头递给他，他都烧在坛上，又洗了脏腑和腿，烧在坛上的燔祭上。亚伦为百姓献上了赎罪祭和燔祭，把血撒在坛的周围，不仅使坛洁净了，也赎了献祭之人的罪。利未记的9:15-16经文记载，他奉上百姓的供物，把那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为罪献上，和先献的一样，也奉上燔祭，照例而献。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这里指的不是为赎特别的罪，而是为百姓的洁净而献上的赎罪祭，祭物是山羊而不是公牛，和先献的一样。那么这句话指的就是与第8-11中祭司献赎罪祭的情形是相同的。好，利未记的9:17-24经文记载，他又奉上素祭，从其中取一满把烧在坛上，这是在早晨的燔祭以外。亚伦宰了那给百姓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脂油、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腰子和杆上的网子都递给他，把脂油放在胸上，他就把脂油烧在坛上。胸和右腿亚伦当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好，素祭、平安祭与燔祭等有血的祭物一同献上， 脂油指的是所有肝脏的脂油、肥尾巴、腰子上的脂油。献平安祭时，祭司要把胸献为摇祭，右腿献为举祭。献为摇祭的胸归给祭司，献为举祭的右腿归给主管献祭的祭司。胸让人就联想到爱，右腿让人就联想到了力量。那么两者结合在一块儿，就代表神把爱和能力就赐给了为神做工的人。神悦纳亚伦作为祭司代表百姓所献的祭，亚伦就作为了神人之间的中保，举手向百姓祝福。那么由此我们就联想到了新约时期耶稣基督，他也做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摩西亚伦进到会幕，摩西作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他也是立法者，他是最后一次进入会所。亚伦则是承接圣职后第一次进到圣所，代表全会众呢向神来献祭和祈求。那么耶和华神的荣光就在会幕来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表明神就悦纳亚伦所献上的祭。这火与焚烧燔祭的火不一样，那是超自然的，火就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焚烧燔祭。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到利未记的第十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被神赋予了特别身份和属灵权柄的人，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些美好的身份与特权，概括来说就是作为光明的使者，基督徒就应该行使光明的权利，也就是要努力地将人从黑暗中带到光明的国度。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